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演进世尊阿拉汉正等觉知。南无达斯达玛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斯达玛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斯达玛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各位尊者，各位法师，各位大德居士们，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将继续来一起学习《大毗达摩》当中关于不善心所的部分。我们在上一次讲座当中一起学习了妒忌心所一刹。妒忌心所是属于嗔因的心所。由于有了妒忌，所以一个人会不喜欢他人的成就，会不满他人的成就，会对他人的所得，无论是世俗的或出世间的，都感到不是滋味，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酸溜溜的感觉，或者说好像打翻了醋缸一样的感觉。在平时当中很经常都会升起这些这种不善的心所，当看到了别人修行的好又吃醋，看到别人得到的供养多的吃醋，看到别人受人供养多的吃醋，甚至感到有时候看到禅修导师对其他的禅修指向都感到吃醋。由于有了妒忌，所以有时候就会采取身体或者语言方面的不善的行为，有些动作，这样的话将会带来很危险的结果。我们在上一次讲座当中也讲了几个故事，就是因为妒忌而做造下的恶行，然后呢由于这种恶行带来那种很痛苦很长久的果报，而且也由于妒忌，或者说我们在结合前面之前讲到的那几个心所，包括了傲慢，还包括了嗔恨这几个心所，所以最容易表现的就是有些人很喜欢批评。佛陀也说过，如果一个人老是盯着他人的缺点、他人的过失、他人的不是，这种人他很难看到自己的缺点，其实他就会喜欢对人品头品足、指指点点。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如果有人来跟你搬弄是非，有人来跟你说东家长西家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一下子就给他的话题套住了，我们应当去想他现在他所说的这些，他所批评人，他指出人的缺点，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由于嗔恨心？是不是由于傲慢？是不是由于妒忌？如果是，那么我们要记得不要给他人的话套住了，要不然你就中招了。中国有句话叫做来到是非者即是是非人，所以我们要警惕，不要给别人在搬弄是非，在挑拨离间，而我们自己中招中计。不过呢，在一种情况下指出别人的缺点或指责别人，那是对的。这种情况就是必须得具足那五个条件。如果当我们要 帮助一个人，我们要指着一个人，我们要让他看到自己缺点，我们先要省察自己是不是具备的那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如果缺乏了其中任何一个，那就证明佛陀说你那个时候不具备了我们指责别人的资格。这个在无论在律藏在经藏都有讲到，经藏就在中部，如果说律藏是在小品的说知戒说或者说说诵戒的前度那部分都有讲到。佛陀在那在这些经典里面在不同的场合说到，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具备去说明缺点的资格，如果没有的话你做那证明你是没有资格，甚至他会犯戒。所以我们要审查那五个条件，就是我们要看自己在指出别人的缺点之后是不是适合，第二是不是真实，第三说的话是不是柔软，第四会不会对对方有帮助，而第五呢就是你那个时候的心态非常重要，你到底是想要帮助对方，或者说你想要帮助那个被你说缺点的人，还是想要用你的嗔恨心想要重伤他，这些我们都必须先审查。对，不要经常给别人的行为套住了自己的心，不要经常给别人的语言套住了自己的心，我们要保持清醒。特别是有些人他有些生性就比较喜欢挑拨离间啊，办公室就是更当警惕。那我们在讲了妒忌的心所之后呢，我们今天将要讲另外一个心所，这个心所就是谦。谦的巴利就叫 Machariya， 谦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吝啬、谦吝。谦的特性是隐匿自己已经得到的或者应当得到的利益或者成就，它的作用是不能忍受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利益，它表现为躲避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所得，或者说吝啬，它的静音是自己的成就。谦吝跟妒忌他们的不同点就是，妒忌是因为见到了别人的成就而自己的心感觉到不满，感觉到不能忍受不喜欢，而谦吝呢是因为自己的成就，他的所缘是自己的成就，所以这个是区别。妒忌的所缘是他人的成就他人的所得，而谦吝的所缘是自己的成就自己的所得，他是不能够忍受与他人分享。不过谦吝跟贪在某一种程度某一种情况下它非常相像，但是谦吝在这里根据阿毗达摩他把它归为嗔恨的基础，而不是属于贪。那是什么原因呢？有时候一般人所说的谦贪，但是贪跟谦的不同点在于，如果是自己紧抓住自己的成就自己的所得不放，这个是属于贪。如果说有别人向你要或者说要去分享的时候，你的排斥你不想与别人分享，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属于谦。如果所言只是自己的成就而没有说要与人分享，这个属于贪。如果要与他人分享，或者说有人要祈求有人要向你要，或者说因为某种原因必须得跟你分享，必须得去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这个时候所产生的心的排斥不想与人分享，这种心所称为谦。而这种谦它总是跟嗔心所一起升起，因此在阿毗达摩里面它是归属于嗔而不是属于贪。由于吝啬也能够带来很多不善的果报，因为吝啬，所以一个人不肯去布施，不肯做善行，甚至说连自己的所得、自己应分要去应当享用的东西都舍不得， 舍不得跟舍不得自己去享用，舍不得跟家人享用，舍不得跟亲族享用，舍不得跟朋友享用，更舍不得去布施供养那些沙门婆罗门这些修行人，舍不得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那些前来乞讨的人，那这种都称为牵令。而牵令所带来的果报呢，如果牵令以这种心，就是含有牵令经的这种心而带来结生的话，这种人将会堕落到恶趣、堕处、苦道跟地狱。如果投生为人的话，不论他投生到哪里都非常贫穷。就好像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比丘叫做苏尼达，苏尼达比丘，这个比丘在过去生还没有佛陀出世的时候，当时他是一个在家人，他虽然很有钱，但是他不肯布施，不肯施舍，乃至到有一天有一位独觉佛陀辟支佛前去他的家门前去托钵，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是骂那位辟支佛，就因为他见到他，他就不想供养，他就骂了一句。现在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想法，那些在家人，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受到牵令所蒙蔽的人，都有这样的心的想法，就是你跟我一样有手有脚，所以你必须得也要去工作，也得要必须得也要去干活。如果你自己不能干活的话，你也要去那些垃圾桶啊或者路边去捡一些东西来，你要必须得自己养活自己。当时他就这样辱骂了那一位辟支佛，因为自己的牵令，因为当时辱骂了辟支佛，所以这个人死了之后呢，他就堕落到地狱很长时间。之后当他有机会再投生为人的时候，都是很下贱很贫穷，到他的最后一生，他非常幸运，他投生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但是由于过去牵令的业跟辱骂辟支佛的业，所以那一世当中他也是一个非常下贱的张德拉，就是很下贱的人。在那一生他只能够做个清道夫，去扫街道，去捡破烂，去收集那些垃圾，垃圾台湾叫垃圾，就是去收集。有一天佛陀就在早上的时候就观察众生，因为佛陀有一个特性，就是每天早上他都会入大悲地，虽然出定他会决议说今天到底有谁，有哪一位众生，哪一位人的巴拉蜜已经成熟了。当他这样决议之后呢，那一位在那一天当中巴拉蜜会成熟的人的影像就会呈现在他面前，然后无论多远佛陀都会去帮助这样的众生。所以那一天他就看到了苏尼德的在那天早上就呈现在他的面前，于是佛陀就在托钵的时候，因为他是跟佛陀同样在舍卫城三万之前，他就前往这位苏尼德工作的地方去托钵。那当时苏尼德正在扫街道跟在捡破烂，他一见到佛陀，见到佛陀正向他走过来，由于他见到佛陀那种像非常庄严，那时候他的心又激动，但是又已经愣住了不知所措。于是呢当佛陀走近的时候，他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靠着墙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他的手也不知道怎么摆。那这个时候佛陀已经知道他的巴拉蜜的成熟，也知道他在想什么，于是佛陀直接问他，没等他开口就问说，苏尼德，你想不想出家修行梵行？当时苏尼德他经过佛陀这样一问，愣住了，他说想想想。于是呢，佛陀就 因为他过去生曾经修行过，于是佛陀说哎你比库，就是用善来比库法以及善说，你应当修行放行和正静苦边，于是他就成为了善来比库。然后呢，就佛呢就把他带到寺院里面，来教他禅修的业处，他就依教佛的教导很精进禅修，就在不久之后他就证得了阿含。那么在这里子就是由于过去生他曾有一千力，他辱骂了毗湿佛，所以导致他堕落地狱，跟导致他在轮回当中一直都是非常贫穷。那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位长子，这位长子是属于一个婆罗门，他的名字叫多德亚。这位多德亚婆罗门是在马哈萨拉，他是属于马哈萨拉的婆罗门，也就是他在伊恰南嘎拉跟马那萨嘎达的婆罗门聚会当中，他被选为最优秀的婆罗门。因此当时哥萨拉乔萨拉国的国王就封了一个村给他做供养的村，就是说他可以永久的去拥有那个村，那个村叫做鲁迪嘎嘛。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多德亚。而同时他也是属于当时国王的宗教顾问，因为在古印度婆罗门他经常会提供一些宗教服务跟给那些王子啊，给那些有钱的人啊。所以这位多德亚婆罗门由于他的优秀，他对于吠陀经典的通达跟对于咒术咒语的那些精通，因此他成为了国王的宗教顾问。这位多德亚非常富有，很有钱，但是他很吝啬。他有一个儿子就叫苏巴，虽然他很有钱，但是他经常教诫他的儿子说，你不要认为我们的钱多，我们要不断的赚钱，不断的赚钱，不要乱花，我们就应当像蜜蜂采蜜一样不断的收集财富，我们就应当像蚂蚁一样不断的堆积它的蚁蝶，这样的话蚁蝶就会越堆积越高，同样的我们的财富也是应当慢慢的堆积，我们财富就会越来越多，我们应当要勤劳的勤勉的积累财富。也正是因为他的谦吝，他的吝啬，即使佛陀住在跟他同一个城市，都是住在沙瓦提城，但是他从来都不曾布施过一分一厘。由于他的谦吝，他在那一生当中他没有做过任何的善行，没有做过任何的布施。当他死了之后呢，他就投生到同样他的家里，他家里成为一条狗，成为这条狗之后呢，他的儿子苏巴就很喜欢这条狗，他就用很精美的自己吃的东西去喂这条狗，而且呢你把这条狗抱到床上跟自己睡，很疼爱这条狗。但是他的儿子苏巴不知道这条狗其实是他父亲投生的，就是他原来的父亲。有一天佛陀也按照他自己的习惯入定，然后出来之后他在观察看哪一个人的巴拉蜜已经成熟，结果苏巴的影像就呈现在佛陀面前。然后佛陀就想，那我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教化他呢？于是他就知道他去到他的家里托钵，那个时候他不在，但是呢那条狗会跑出来等等，有几只斑。于是佛陀知道了之后呢，于是他就穿好了下衣，拿了一根钵就前往以前都得要现在苏巴的家里去托钵。当他走到苏巴的门口的时候，那条狗就冲出来，就向佛陀 就是吠叫，在那里吠。这个时候佛陀看到这条狗，这样子呵斥这条狗，他说：“多得呀，你在生的时候，你经常用朋友、朋友、朋友来称呼我。现在你投生为一条狗，你仍然像我这样吠叫。”那当这条狗呢听了佛陀的呵斥之后，他就想：“哦，佛陀已经认出我了。”那他就垂头丧气的，就是耷拉着头，就钻到火炉旁，就躺在那火炉灰中间。这个时候因为正好苏巴就是多德亚的儿子苏巴出去办点事没有回来，然后他的家人就听到了这些，他就怎么样把那条狗他拉出去想要抱回床上睡觉，那条狗都不肯。那不久苏巴回来了，然后他见到自己的那条爱狗怎么躺在火灰里面弄得身体脏兮兮的，于是他就想把那狗也抱到床上，结果那狗还是不肯，然后他就问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他的家人就告诉苏巴说，刚才世尊来过来这里托钵，结果这条狗就去吠世尊，然后世尊就骂他说多得呀，在生的时候你前世就经常用朋友朋友就很不礼貌的称呼我，现在变得头上有狗还仍然要吠我。那这条狗听了，它就一直就在那边不肯起来。那当时多德亚听了就很生气，说这个沙门果当马就瞧了我，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东西也不思考一下，好，我要去质问他。于是他就跑到世尊所住到的尼杰达林吉布图园，去到之后呢，就问世尊说，朋友啊，你为什么要叫我的爱狗叫多德亚，叫我父亲的名字呢？我父亲因为他是婆罗门，他是很优秀的婆罗门，他现在已经投生到梵天了，他怎么有可能是我的那条狗呢？那世尊说，你是不是想证明一下那条狗是你的父亲还不是你的父亲？他说那又怎么办呢？怎么样呢？世尊说，如果你想要证明那条狗是不是你的父亲，那你回去之后呢，你就用牛奶加一点点水，然后呢就煮奶饭给这条狗吃，这条狗吃了之后呢，它就昏昏欲睡，就想睡觉。在它昏昏欲睡之际呢，你就跟它说请你告诉我你前生，你把那些宝藏，就是你还没有说出来那些宝藏，你把它说出来。因为你父亲在生的时候，他还留有十万个花幔、十万个拖鞋、十万个金碗跟十万个金币藏在某处，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么你去，然后呢，这条狗它就会告诉你，它把它生前的那些宝藏藏在哪里。那当时呢，那多德亚，当时的苏巴他就想，这个挺不错的嘛。如果这位沙门国达玛说的是真话，那么我就赚到了这些宝藏。如果这位沙门国达玛他说的是假话，那么到时候就会到处去宣扬这位沙门国达玛他说话是包赚的。于是他就回去就如法炮制，就也是用奶饭去喂那条狗，等那条狗吃了之后呢，他就想睡觉。这个时候呢，苏巴就说：“你告诉我，你前生把当时的那些个宝藏，你当时藏到哪里？”这个时候，那狗听呢，他想：“哎呀，现在连我的儿子都知道我了。”那个时候就呜呜呜呜，然后就随着上气的就跑到前生藏宝藏那个地方，然后就用嘴跟一脚就把那个土爬，然后这个时候呢，苏巴他就说：“哦，原来宝藏在藏在这里。”然后他就去挖，就把那些宝藏，当时他的父亲藏的宝藏全部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呢，那个时候苏巴在想：“哦，原来轮回跟生命的奥妙是 极为甚深难知的，但是智慧世尊佛陀嘛，他竟然可以很详细很透彻的了解。嗯，确实智慧世尊是为一切知之。好，那么就让我去问他一个问题，一些问题。于是他就想了14个关于业报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很长命，有些人很短命，为什么会有些人很健康，有些人很多病，为什么有些人很富有，有些人很贫穷，为什么有些人很高贵，有些人很下贱，为什么有些人很有影响力，有些人很没有影响力，为什么有些人很多水穷，有些人连说话都没有力气，为什么有些人很有威信，有些人很有智慧，有些人很愚痴。他想了这14个关于果报的问题，然后就去问佛陀。去到之后呢，他就问佛陀这些问题，然后佛陀就跟他说了一部经，叫做朱拉嘎玛米邦嘎苏藏，就是小业分别经。这部经就记载在中部的分别品里面。就在这部经里面，佛陀就跟苏巴就是详细的讲的是什么样的业造成这些众生的差别。那么在这部故事里面也讲到了，由于这位多德亚婆罗门的吝啬，他不肯布施，因为这种吝啬不肯布施，他投生到恶道，投生为自己家里的狗，也就是因为他对自己家产那种贪爱不放，又由于他没有做过布施，他的吝啬，他的潜力，所以这种不善吝啬，他投生为自己狗。而且佛陀也知道这条狗在他的狗的生命完结之后，他将会投生到地狱去。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也是同样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在萨瓦提城，古代翻成舍卫国、舍卫城，就萨瓦提城。当时萨瓦提城有位就是阿难的长子，就阿难的长子，他的家财有40个钵地，就是举子，也就是大概是4亿的家财。但是他非常的吝啬，他经常集合到亲属，然后教诫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穆拉西丁，教诫他的儿子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这些40亿的家财很多，你不要这样想，现在已经有的财产了，我们不应当去布施，我们应当不断的创造新的财富，应当一个一个金币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这样的话才不会导致耗尽。那当这位阿难的长子在死之前呢，他还有自己藏有5大宝藏，他还没有告诉他的儿子在藏宝的地方，然后就以吝啬的心而死掉了。死了之后呢，他就投生到同样是萨瓦提城一家叫做门村的詹达拉，就詹陀罗詹达拉的家中，出生在一个很下贱的詹达拉的家中。那么话说这位婆罗门死了之后呢，当时国王听到这个阿难达长子死了，就把他的儿子叫做穆拉西林就立为长子，就是这长子当时应该是属于国王封的，就是说如果是立的话，他可以拥有他的财富，继续可以拥有他的家产。那又话说到这一个詹达拉村，他一向都是靠去受人雇，为人去雇佣来这样的维持生活。但是自从这个阿难达死了之后，投生到他那一个村，从他投生那一天开始，所有的村里的人他就没办法受雇佣，而且呢连他们去乞讨食物都不能够得到。那个时候这些村里的人就想，我们现在即使工作连饭都 赚不到来吃，我们中间会有不祥的东西出现。于是他就把村里人就两个两个分为两个两个，这样逐个逐个来调查，最后就发现，直到发现到就是投身为这个张达拉的父母为止。于是他们就认出了是这一家产生了不祥物，于是就把他的就是他的母亲还没有生产就把他赶走。那同样的，这个张达拉女的张陀罗女的也是自从怀胎之后开始就也到处乞讨都不能够得到食物。为什么呢？因为她怀了一个有极端亲密的儿子，所以连累到她的父母，连累到她的村里人。当这一个小张达拉出生之后呢，他的手啊、脚啊、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啊、嘴巴，没有一处是健全的。他的肢体不全，而且极为丑陋，谁见了都很讨厌他。那等这位小张达拉长大，等到他会走路的时候呢，那他的母亲就把他赶走。因为如果是只要这个小张达拉跟着他，他的母亲到处乞讨，任何东西都得不到，只能够挨饿。如果他把这个小张达拉把他留在家里，把这个小丑把他留在家里，然后呢自己去乞讨，他就可以得到食物。于是就把这个小张达拉把他赶走，赶出家门。也是由于他过去是千里，虽然说他非常有幸，他由于善业成熟而投身为人，但是由于他的那种千里那种前世的吝啬，所以其实他投身为人他也是无因结生。而且呢他也是到处去乞讨，由于过去千里的果报他得不到食物。有一天他就在乞讨的过程中，就这样慢慢走着走，他走到前一世他的家门，也就是说现在是穆拉西的家门口。那个时候当他见到了自己家门口，他就忆起了自己的模模糊糊，忆起了自己的前生。于是他就走进去，他走第一道门、第二道门、第二三道门的时候都没有人看见他。当他走到第四道门的时候呢，就那个时候穆拉西利就现在的长子，也就是他以前的孙子，就看到了他，给他的丑陋的样子吓了，然后呢就叫人赶他走。然后就他叫他的佣人赶他走，就在那推推攘攘之间，这个时候正好世尊就是我们导师跟以阿难尊者为他的随从，随从的沙门就走到了自家的门口。然后等问原因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呢，那穆拉西利也走出来，那结果有很多那些人旁边的人周围也来围观。那这个时候佛陀就问穆拉西利说，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穆拉西利说，我不知道。那这个人是你前世的父亲，是你的父亲，已经去世了的父亲。那哇，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国的长子了，他既然把一个又丑陋的小乞丐小张陀罗说成自己的父亲，当时他就很震惊。要不他说，如果你想要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你父亲在生前他的他还有五大宝藏，他说是。那你知道他藏在哪里吗？那穆拉西利他说，我不知道。那他说好，你现在你就叫这个小乞丐告诉你你藏宝的地方在哪里。结果呢，那穆拉西利就跟这个小乞丐说，就这个小乞丐就把他生前的潜意识藏宝的地方就告诉了他，现在就是他潜意识的儿子，现在的穆拉西利长子。但是穆拉西利长子就发现到原来世尊所说的是真的，然后他就对世尊升起了信心， 就皈依了佛法僧。那世尊他也因为这样的机会，他就说了这样的偈颂，他说：我有子有财，如是打于人，我实无无有我，何有子与财？这个是法界经的第62颂。也就是说，我有儿子，我有财富，这样的想法一直都折磨着那些愚痴的人。连我在实质上都没有我，哪里还会有儿子跟财富呢？他的意思是这么样。所以这一个故事就说明，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很吝啬、很谦贪、很谦吝，不舍得布施，不懂得利用自己有财富、有机会布施的时候，他去广积善行、乐善好施，由于他的谦吝，他错过了很多机会，错过了很难得的机会。那么，如果说这种谦吝的业成熟的话，他将会堕落到12道。如果这些谦吝的业没有在临终的时候成熟，而他能够投生为人的话，由于过去的谦吝，他会很贫穷、很下贱。因此，谦吝有很多的过患、很多的过失。我们要克服谦吝，我们就应当要勤行布施，因为佛陀说布施直接就可以克服一个人的谦吝，克服一个人的玛叉利亚。在布施当中，一般我们叫做达那，不是有时候也会叫做加噶，加噶就是舍的意思。比如说我们说到居士的5种德或者4种德，第一种是信心，第二个是戒，第3是闻，第4是舍加上，第5是慧。那么其中居士的舍就是奢侈加上，是居士的5德之一，或者说是圣旨的7种圣才的其中一种，加上是布施也是。对于有财物，对于自己的所得，我们用来去布施，用来广种福田，用来乐善好施，这样的话就可以克服一个人对自己的所得、自己的成就的那种谦吝。同时对自己所做的功德、自己的成就可以给人分享，可以做回向与别人分享，这个也是可以去除谦吝的很好的方法。我们现在讲了谦吝，那么下面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心所。这心所就是咕咕扎，咕咕扎它的字面的翻译是恶作，但是它的意思是追悔、后悔、悔恨的意思。恶作包括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自己已造作的恶行感到后悔，第二个方面呢是对自己应当做而没有做的善行而感到后悔。恶作的特性是事后感到后悔、感到悔恨，它的作用是追悔已经造作的恶，或者追悔还没有实行的善。他的现起是当他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感到后悔，其静因是已经造作了的恶，或者还没有做的善行。因此我们说后悔、悔恨是一种不善心所。一般来说，一个人在造作任何行为的时候，如果发现自己做了不应当做的事情，说了不应当说的话，他会感到追悔、后悔，或者说 有些人他那个时候他应当这样做，但是他来不及这样做，或者说那是由于紧张，还有自己忘了他没有这样做，或者说他应当这样说他没有这样说，事后他感到后悔，这种后悔的心理作用就成为咕咕症。如果说后悔本身它其实是一种恶的，但是呢在某一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他知道自己已经做了恶行，然后他立刻把这种恶行下决心不再做，那么由于这种后悔，然后他立刻就把它转换成他不再去做恶行，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属于善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叫做追悔，他而叫做叫忏悔。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发现自己造作了一些不善的行为，或者说他没有造作一些善，特别是造作一些不善行，那么那个时候他的心是忐忑不安的，他为自己所造作这些事情感到不安，感到不喜欢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他升起的是属于不善心。那如果说他要把这种不善心消除，他就应当要去做忏悔。做忏悔一般的情况就是，如果你对一个人造作了不善，那么你应当直接向那个人赔礼道歉。如果是由于自己的戒行做错了，那么你应当去依照佛陀允许的方式，去通过两个程序，第一个就是把这种所犯的错误说出来，这个叫做发怒，巴蒂德舍蒂，或者叫巴蒂德舍拉，名词叫巴蒂德舍拉，动词叫巴蒂德舍蒂，之后再忏悔。看嘛地，如果一个人造作了恶行，他不去忏悔，他不把它说出来，不通过如法如理的方式把它去消除掉，那么这种由于自己追悔作用，他会一直的会折磨一个人的身心。假如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忆起自己所造的一些恶行而感到后悔的话，那他会堕落到恶趣，堕落到苦道。无论是一般的行为，还是作为出家人来说他自己所犯的戒，都是如此。在这里就先讲一个佛陀在世的时候的故事，叫做玛利嘎。玛利嘎大家应该知道，古代翻译成茉莉夫人或茉莉家夫人，玛利嘎，玛利嘎夫人。玛利嘎夫人出生在沙瓦提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专门做花幔的，就是编花环的，然后就把这些编的花环拿去卖。他是出生在玛利嘎，就出生在这一个在当时是很下贱的一个家庭。但是玛利嘎夫人玛利嘎她很小，她就很漂亮，而且很聪明很伶俐。当玛利嘎长到16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就带着一些食物，一些饭团，跟他的同伴一起到一个花园里面去玩。当他要去花园的路途当中，他遇见佛陀正好走出沙瓦提城准备托钵。他一见到，当时他也不知道是佛陀，他只是看到一个非常庄严跟伟岸的一位出家人，一位沙门。 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一见到了当时佛陀的像，他就升起很欢喜的心，于是就把他的食物全部就都放在排在第一位的那位沙门的钵中。其实那位沙门就是佛陀。当他这样布施之后呢，他对自己所布施的行为感到很高兴，然后就一路唱着歌，就继续跟他们同伴一起到花园去玩。那佛陀看到了这一幕，然后他就露出了微笑。因为露出了微笑，这个时候旁边的阿难达尊者见到了佛陀在微笑，他就想佛陀是不会随便微笑的，一定会有一眼才会微笑。而且他就问师，他就问佛陀说：“尊者，是什么原因使世尊微笑呢？”那世尊就跟阿难尊者说：“你看到刚才这个小女孩吗？”说：“看到了。”这个小女孩就在今天，她将会感受到她刚才所布施的果报。就在今天，她将要成为这个国家的皇后。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就又话说，当时的乔萨罗国、哥萨拉国的王叫做巴塞那帝。波斯女王巴塞那帝正好到打败仗回来，当时他骑着战马就回到自己的国家水头上去，然后呢就正好经过那个花园，然后他听到有一个小女孩很欢乐唱着他歌颂他刚才布施很欢喜的那些歌词，他一听到这歌声很动听，而且他说的那些很有道理，于是他就下马然后去遵循那歌声，找到看到这个小女孩啊，他见到这小女孩很漂亮，然后呢当时他正骑着马，而那个小女孩就是玛丽卡，他看到了当时的巴塞那帝王，他也不会感到害羞，他也是跟他在那里望，而且甚至要走前去抓住马的缰绳。那这个巴塞那帝看到，当时这巴塞那帝还没有信佛，他看到这一幕，他感到啊，这个小女孩很大方，于是他就问他说：“小女孩，你结婚了没有？”他说：“我还没有结婚。”好，那么我准备娶你做妻子。于是他就下了马，然后就把他牵起来，然后呢就把他拉到他的背后，一起骑着马，然后就去到玛丽卡夫人和玛丽卡的家，然后呢就知道家间，然后就用很多的嫁妆就给这个做花曼宫人的家，然后就把他迎请到皇宫里面，不久就立他为皇后。那自从这位小女孩玛丽卡他布施的佛陀之后呢，他一直都依恋着佛陀。后来他又听说了佛陀，他就对佛法僧三宝有信心。然后也经过他的聪明的智慧，后来他也劝说了巴塞那帝王，也信仰了佛陀。在玛丽卡夫人的一生当中，做了很多的善事，他可以劝阻了巴塞那帝王直指的一个很残酷的祭祀，放了很多的畜生跟四个即将给作为牺牲的人。而且呢有一次在沙瓦提城，当时城里的人集合在一起共同集资去供养佛陀，当时巴塞那帝王也是供养佛陀跟当时的500位一孤僧团，所以呢就当时沙瓦提城的人跟国王在比赛供养，因为整个城里的人集资供养，跟皇家比赛供养，那么就变成一次比一次越来越丰盛，越来越盛大，耗资越来越大。那后来呢，由于这样经常比下去，当时有些大臣他就很不高兴，就说这样比下去国会攻心，但是发现那地方他也不理睬。 那后来马里甘夫人他就想到了一个计策，就是说这样一直这样比下去的话，我们始终我们都比不过这些人，因为整个城里的人合资来供养，跟我们一个皇家来供养。那么国王我有个办法，于是他就用了500个白伞盖，用了500个大象，用了500个很漂亮的宫女，就是每在供养的时候呢，全部都是每一个宫女都打着白伞盖，然后跟那些不在用餐的善良，这些是那些所有的市民他都打不出来的。由于这样，所以巴西那帝王赢得了在我们佛陀、我们郭达摩佛陀整个教法当中的无比的布施。这种无比的布施，在一尊佛陀出世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的。甚至连像阿育王阿娑卡帝，他建了84000座塔寺的功德，都不能够称为无比的布施。就是巴西那帝王在玛利亚夫人的帮助跟他的出谋或策划的情况下，他举行的只有一位佛陀只有一次的无比的布施。不过呢，虽然玛利亚夫人她对佛陀、对法、对僧的信仰很虔诚，但是她并没有证得任何的果位。同样的，巴西那帝王也没有证得任何的果